主题是酒与皮带，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愿神赐福大家，愿神使大家都有所领受。今天我们讲酒和皮带哈，其实更是讲新酒和旧皮带，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如果要承受新酒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皮带。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要从九章第十四节跟大家一起分享哈。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耶稣举的例子是对当时人非常好，但对我们今天就不太好了。不是耶稣讲的不好，而是我们时代变了。这个例子我们当时的人一定能懂，今天的人不能够懂了。今天不要说没有人把新衣服剪下来补在旧衣服上面，今天连旧衣服大家也不买不补了，旧的就丢掉了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还知不知道有这个俗话啊。我们现在没有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们旧的就丢掉了，事实上穿都可能没有穿过。那么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我们也不太懂了，因为现在装酒的是玻璃瓶，不是皮带了。那我们不必那么深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容器来接，我们需要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承受得很好。这个恩典，这个新皮带就是信心啊。我们从耶稣的话讲起啊。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常常进食，他们非常的敬虔。那么什么叫做进食呢？这我们需要说一下啊。进食有我想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进食不只是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在某个宗教里面，在很多地方都有。现在尤其有这些健康，所以禁食断食之说也很多啊。我们就讲圣经里面的禁食，就是不吃东西。这不吃东西呢，有一些原因啊。我们今天吃不下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有主动的，有被动的。主动就是我积极的这顿饭不吃，比如说我要祷告。比如说我这一顿饭不吃，我有什么公务太忙要把它做好，那么这个是主动的不吃东西。那么也有被动的，心里太难过了，心事重重吃不下，不管怎么样都是进食，都是不吃东西。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吃东西进食呢，有的时候是悲哀，有的时候是大祸临头，紧张吃不下，有的时候是为了要专心做一件事，就把这个吃东西都放在一边了，不是很难理解。比如说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六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他不但禁食，而且有点禁眠，禁食禁眠大概有不睡觉不吃东西，躺在地上求有七天之久。这个而且进食啊，就是我想大卫没有心吃饭，他太难过了，而且看起来局势非常的紧迫，这孩子好像就要死了。大卫拼命的求，希望能够让上帝回心转意啊，这个因为儿子快要死了，要向上帝回求，使上帝回心转意。另外呢，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三节， 有三国的联军，以东摩押亚门的联军要攻打犹大，约沙法就惧怕了，非常害怕，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那么向神求，我们快要完蛋了，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拯救我们。全地禁食，后来结果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约沙法是派出，刚才我们先听到的好音乐，就是先派出一个诗班在前面唱诗歌，唱诗歌的时候，就耶和华就攻击了这里三国联军，然后就得到了胜利啊。嗯，我们更熟悉的禁食，可能就是尼尼微城的人。约拿把上帝的话警告了尼尼微城的人，说他们再过40天就要完蛋了。他们听到了这个话，全体都悔改了，全体都禁食悔改，为他们突然发现的，我们说良心发现吧，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得罪了上帝这么严重，那么的确像这个先知所说的一样，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神就要审判他们的那种惧怕、恐惧、后悔，然后就不吃不喝，表示悔意，应该也有向上帝祷告。那么到后来，禁食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了，就在危急或者特殊的状况下，我们都禁食。那么禁食变成一个宗教仪式，而常常是只有仪式，没有真实。那么因此以赛亚就提醒了，神借着以赛亚就提醒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58章第3节，神说以色列人，你们说我们禁食，你是指上帝啊，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我们禁食怎么你都不没有反应呢？哼，我们可是饿得很饿了，我们可是很多人禁食很久的时间了。那么耶和华就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好，这段话就是耶和华说，你们一面用非常敬虔的态度向我祈求，非常敬虔不吃东西披麻蒙灰的态度向我祷告，可是呢，这个阶段10分钟、20分钟不吃不喝，然后祷告，甚至2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了以后，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强逼别人，给别人很多的难处，这不叫禁食。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耶和华要我们的禁食是什么？各位，我不知道你禁食过没有，我相信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个人或一个团体有过禁食经验或常常禁食都是很敬虔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白白的禁食了，甚至不要得到相反的效果，就是我们这么刻苦己心的在求上帝，结果惹上帝更大的愤怒，就是我们没有一颗慈爱怜悯的心，我们在把重担重恶加给别人，这不是禁食。那么这是旧约里面啊，就是禁食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这宗教的形式就是情形危急或者是重大的事件，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就不吃东西，专心的祈祷。那耶稣也禁食，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我不太知道耶稣的进食是一个主动的进食还是一个被动的进食，就是耶稣受死到旷野里面去，圣灵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圣灵甚至是马可福音说把耶稣吹到那里，就耶稣好像不怎么想去，但圣灵逼着他一定要去。那么在旷野当然是被动的进食，就是没有东西吃，但是显然他也没有带东西去，所以也可能有主动的意思，他要在旷野接受上帝给他的考验，他也要在旷野寻求上帝的旨意。总之他就是四十天没有吃东西，后来他饿了。耶稣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除了不会犯罪以外其他都一样，他也饿了。那么他也寻求过神，那么耶稣也就提醒我们啊，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故意把脸弄得难看。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敬虔的进食，不要让人家知道你为主摆上了多少啊！你进食不要给人家看，进食是你专心对主所做的事。那么很怕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进食是我们用我们的不吃东西，用我们的敬虔，用我们的刻苦成为一个功德，向上帝 bargain， 向上帝讨价还价，或者说我这样形容吧，我们向神求，哎呦，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件事太难了，那么我要让上帝多受一点感动，我就让自己更苦一点，进食，还像天主教一样拿鞭子鞭打自己，我多多的伤害自己，让自己受苦，表示我有多虔诚。各位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不要有一种想法说我为这个新冠肺炎祷告，哎，这个上帝不会垂听，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不吃东西比较可以笑感动天，十个人不吃东西比较更可以笑感动天，一百个人不吃东西一顿可以感动神，不吃东西一天更感动神，不吃东西一个礼拜更感动神，就是我们多用自己的刻苦己心来换取上帝加给我们力量，这个要不得，千万不可以这样想。我们进食不是一个苦功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所以改教家在对天主教不满意的时候，讲因信称义讲上帝恩典的时候，就想要把这些进食这些宗教的活动去掉。那么在这五六十年好像基督教又开始恢复想要进食了，我不觉得进食是件坏事，但是你要懂它是什么意思。我再说，在旧约圣经里新约圣经里面，进食都是一个要专心寻求神的，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功劳啊。那么我们专心寻求神，求神指引我们，我们也没有把握我们进食以后所说的神是不是一定就觉得对啊。那个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当使徒在教会立了长老以后，就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像以外呢，就新约的教会呢，进食的情形就比较少了啊。那耶稣也有讲过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讲，这一类的鬼啊，如果不祷告不进食，他就不出来。哎呦，这也叫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有些鬼比较厉害，有些鬼比较差，那比较差的鬼呢，你奉主的名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厉害的鬼呢，奉主的名还不够，还要奉主的名的人肚子要饿的，要有那个愁苦，要有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摆上的功德。耶稣的话好像是说，有些比较难的事你要比较刻苦己心，否则上帝不会被感动的。我再一次强调，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说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我在想可能是这个意思。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赶过鬼啊？当我们去赶鬼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经验真的是，不管是鬼或者是精神病患，都是很有点恐怖的，他可能会有大动作的，我们会有点害怕的。那么，所以你希望是刚强壮胆、身体也好一点的时候去，那你进食的结果会怎么样？会觉得虚弱。神就是要你觉得虚弱，神就是要你觉得我真是虚弱，我需要依靠上帝。换句话说，进食不是让你有更多的灵力，进食让你有更多的软弱。你越软弱，越承认你需要依靠上帝，这就越能够得胜了。啊，这是我们在讲到进食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教会里很多人进食，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只是提一下，进食必须是一个寻求神、渴慕神，而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功德，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业绩。有人也说，哦，耶稣进食40天，我不敢进食40天，39天就好了。那么表示我还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进食我也进食，表示我的虔诚，或者有人属灵的操练，这都有一点危险了。不要把进食当作一种功德，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好，这是讲进食。耶稣的时候，耶稣自己不进食，除了那个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不进食。你知道耶稣的特色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你想到耶稣，你想到什么？我觉得通常我们想到耶稣，我们想到的是就是很敬虔，很端庄，严肃，甚至有一点一丝不苟。这个印象好像错了。耶稣给人的印象是贪食好酒，他好像常常出现在吃喝的场合，他也常常讲的例子也用吃喝来做例子，甚至神要我们纪念我们的主，用食指来纪念我们主的时候，不用别的，用吃喝，就是圣餐或者擘饼。那么为什么我们用吃喝来纪念他？我知道擘饼聚会或圣餐在很多教会绝大多数的是一个很悲哀、沉重、凝重的，我们唱的诗歌都是悲哀的，因为好像讲到耶稣的死很悲惨。各位，这我能懂也能接受，不过教会里下一次圣餐的时候你唱那个凯旋的、得胜的、喜乐的也是很好，因为圣餐表示主的得胜、主的爱的得胜，是一个喜乐的事。甚至我们基督徒，耶稣说我们不进食了。为什么不进食？因为现在新郎来了，我们参加新郎的新娘的喜宴的时候，我们是去吃东西的，我们不是去哭的。现在我们不进食了，因为新郎君王来了。现在我们的主给我们新的酒了，我们不是在，严格的说，我们不是在一个纯粹等待的状况中，我们的主已经来了，好消息已经来了。好消息里面，在最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好消息。什么是最坏的事？就是这个主死了，这个主被人钉死了，这个主被他的学生出卖了，这个主被他所有的人丢弃了，甚至被他的天父丢弃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但是这件最悲惨的事情也是最得胜、最喜乐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给了所有他所拣选儿女的生命，是天国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的彰显。我不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荣耀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可不可以对比，我们不太能说哪一个比较更伟大，但是一个虽然是很悲惨，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和喜悦，因为在这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悲惨的事，是为我们成就了无比的大事。因 此耶稣说为什么要禁食啊？为什么要禁食？现在是新郎来的时候了，新郎来带来是好消息，你们怎么觉得要禁食呢？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讲到刚刚过去的事情。刚刚过去，我不是要炒冷饭，我们不是讲圣诞节吗？圣诞节的信息不都是很好的信息吗？好消息，传福音，报好信息。各位，基本上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伊甸园，在堕落，在出卖主耶稣，在我们犯罪，在惹上帝愤怒，或者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一个态度还是乐观的。虽然我们为我们的罪恶犯罪觉得很痛苦，很痛悔己心，很痛恨自己，这也惹上帝的愤怒和伤心，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态度，活在世上态度是喜乐的，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有上帝爱我们，他造我们，我们喜乐；他管我们，我们喜乐；他处罚我们，我们喜乐；他管教我们，我们喜乐；他救我们，爱我们，我们更是喜乐，我们更是有喜乐的油。我们要有不断的有一个新的皮带，新的容器，更大的容器来承受主的恩典。我们承受圣灵，刚才我听有人祷告说求圣灵跟我们同在，真是很对。我们要求用更大的皮带承受圣灵，好像承受新酒一样，因为君王来了。对，君王来了，君王又走了。耶稣讲的那句话是好像我们要又难过了，新郎与陪伴人同在的时候当然很欢喜，但是新郎又走了。这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想过哈，就是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耶稣不是被一朵云接上升了吗？接上升了，门徒就在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就有神的使者说你干嘛站着望天呢，他怎么上去会怎么下来的。然后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祷告了。耶稣第一次跟他们分开的时候，也就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当然哭，他们当然难过，他们当然极度的难过，因为所有的梦都破掉了，所有他们跟随耶稣的那些喜乐的事情，神迹的事情，死人复活的事情，有力的讲道，他讲道有力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都过去了，一场梦死了。各位，没有一个人对耶稣的话有信心的，说他要复活，他的死是有益处的，他的复活当然是更是胜利，没有。包括主复活的早晨去坟墓高耶稣的妇女，他们对耶稣有爱，但是没有信。他们不是准备去那里迎接一个复活的主，他们是准备去高一个死人的，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哎呀，但是他复活了，我们就非常喜乐。他复活，但是他又走了。他复活以后40天跟门徒在一起，跟他们讲话，讲讲讲讲，然后到山上去讲着讲着就又是不告而别了。上次还有告，哎，我怎么没有看到门徒的惊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门徒的流泪，哎，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你看耶稣的升天你觉得像什么？真是太像以利亚的升天了。以利沙没有哭，以利沙有叫，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天上掉下来以利亚的衣服，就是衣钵，他接受了。 那个掉下来的衣服，我觉得跟后来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还是类似的。分别各位都是痛苦的，分别都是难过的，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有生离死别，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去最好的地方，比我们还好的地方，我们还是难过。为什么难过？他去好地方你难过什么？因为暂时看不到他了。分别是件难过的事，我们好像很少想到，我们有想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心腹，甚至可能好像在结婚典礼还没有完的时候丈夫就走了。在圣经里讲是他到远方去德国回来，不管他是去干什么他不在了。哎呦，是我们的主被国家征召了去打仗了。各位，这个诗歌里面，我们中国的诗里面太多太多这个春闺梦里人太多太多的怨妇，等于守活寡一样。哎呀，老公到辽东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本已经变成无定河边骨了，难过。那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我们还有为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因为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的同在就是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让我们喜乐。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传福音，在传佳音，在传好消息给别人。我们给人这个福音的时候，给人好消息的时候，我们自己领受的时候，务必要有信心，那是你的皮带。要有信心，要有渴慕的心，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爱，要相信神的大能，要相信神的义。简单的说，各位，不只是在圣诞节，不只是在布道会，教会在任何一个时候，甚至宣告禁食祷告悔改的时候，我们流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心都是我们在传好消息，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一个 good news，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要告诉你，上帝如何的爱我们。各位，教会里面、家庭里面、社会、国家，不安、不宁、痛苦的事太多了，罪恶的事太多了。我还是要再说，不管怎么不好，包括过去这一年有这些瘟疫，这瘟疫再强烈一万倍吧，我们基督徒基本上还是喜乐的。我们不禁食了，当然你要禁食可以，就我们不悲哀的禁食了，这个是从旧约就开始的。我很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多么好，我们也继续有信心领受主给我们这个新酒。这个新酒随心由旧，随旧由新，就新约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旧约多半是预言，新约比较多的是实现。但是同样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一样的律法，一样的福音，一样要因信称义，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保罗，包括雅各，都一样。我们在传扬一个好的消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皮带，跟世人不一样。世人说他们有一个臭皮囊，我们有个新皮带。我们的身体不是臭皮囊，虽然也会死，也会老，也会朽坏，但是因为我们有主，我们会复活，我们有个新生命。我们对世界的信息，我们当然会讲很多啦，我们也可以像先知一样批评时局啊，或者是指出社会的罪恶等等，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一个我们在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这是以赛亚书52章7节的。那报佳音，传平安， 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咯，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各位，你的脚中是佳美的脚中，你在对全世界，甚至你在对 mountain 对山对海对万物讲，耶和华作王了，耶稣作王了，对他完全彰显他的权柄。我们还在等他的再来，但他已经来了，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了。我们现在继续需要用不断的用新的皮带来接受这个末后的荣耀，还要大过先前荣耀的恩典。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跟着世界起舞。我们被世界影响是一定的，我们也跟他们很多时候是同舟共济的，我们也希望疫情过去的，我们也向主祈求的，我们也希望科学家好好研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信息，我们有个心态，这个酒和皮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承受主的恩典，我们传福音，我们脚中佳美。你要知道你的脚中是佳美的，你有福音的。大家大概在圣诞节的时候报一下佳音，在有些时候发一下福音单张，有的时候我们在可能十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跟某个人要好好去跟他谈福音，这都是对的啦。但是请你记得，你身上就带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就是福音了。你认识主，主爱你，你有好消息跟别人讲。每天你去上班很愁苦吗？每天下班你回家很愁苦吗？你家里有人难以相处，有一个重大的担子在那边，你在公司里在教会里有刺在那里等你，每天都有。连耶稣都说过，我在你们这里还要忍耐多久呢？艰难一定有，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传福音的，传福音好消息。其实很稀奇啊，这个传福音的使者宣教士，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也看到这个很好的例子。世界上最好的例子，福音的使者或者传好信息的使者，就是马拉松嘛。雅典跟或者希腊跟波斯打了一场战争，结果雅典胜了，就有他们的一个人跑了26英里的路跑回雅典，我们胜利了，然后倒地就死了。这当然就是后来的马拉松了。跑太兴奋了，告诉人好消息。在撒母耳记下18:22，那是也是一个报信的事情。以前的时候没有电报，没有 email，没有任何的快的方式，像现在这么快的方式传递信息，而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当大卫的军队跟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军队作战的时候，大卫在城里等那个消息，战场上的消息，大卫的军队是赢了还是输了？输了万劫不复。虽然亚沙龙是他的儿子，但是亚沙龙对父亲，对跟随父亲的充满了仇恨。大卫知道，大卫说我们要逃，要不然都会被他杀掉。这场战争一定要赢，不可以不赢。赢了，于是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就对元帅约押说， 啊，让我去报这个好消息，让我去报这个好消息，我们赢了。约押不让他去，约押叫另外一个比较不是大卫很喜欢的人去报信息，你去跟王讲。但是亚西马斯这么好的消息我也要去讲，他就约押就说好吧，你去吧，你报这个消息得不到赏赐，你干嘛要去？他说我一定要去，我要报。他就从平原跑，他甚至超过了原来那个使者，跑到那个大卫的城里，大卫在避难的地方。大卫很急啊，大卫也想知道是吉是凶。守望的人上城门楼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就告诉王，大声告诉王。王说他是独自来的话一定是报口信的，越跑越近了，又有一个人来了。王说这也一定是报信息的。前面那个人好像是亚西马斯的跑法，你看那个报信息的人的跑的方法，大家都跑的路线大家都知道。我看到书上有讲说，报信息的人他的姿势他的态度虽然都一定是跑，因为这重要信息要快，可以看出是好消息是坏消息。那么王说哦，他是好人必定是好消息。你知道大卫在干嘛？大卫在自欺啊。这件事情没有好消息，大卫赢了不是好消息，因为大卫赢了就表示他儿子死了，这不是好消息。他儿子活的话，对大卫的军队和百姓通通是坏消息。但是大卫他想要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各位你想想看，这叫一个父亲他想要听到什么消息？我们赢了，你儿子死了。我们输了，你儿子活下去了。当大卫听到消息是报信息人也不能直接讲，就是说愿所有反对你的人都跟那个少年的下场一样，大卫就知道他儿子死了。哎呀就悲哀啊，我儿亚撒龙，我巴不得替你死啊。所以大卫希望听到的消息是儿子没有死。约押就来责备大卫了。约押说我们拼了命把你的国夺回来了，你现在为我们众人也是你的敌人在那里哭泣，哦，今天我们都死了，你儿子活下去你就高兴了对不对？约押讲的话很重但是很对。约押说你现在给我擦干眼泪，去跟将士一起庆功宴，庆祝你的儿子死了。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报好消息报坏消息的人，你报什么都不是好消息。哎，这跟耶稣有点像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死了我们就活了，他如果不死我们就不能活的。哎，但是我们有好消息，上帝是这么爱我们，这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下去，而我们能活下去因为他死了。但是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因他活着，他的死他的活对我们都有无比的好处。他的死叫我们称义，他的活也叫我们称义，他的死和活不能分开的，他的苦难和他得胜高升不能分开的。但是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听到了好消息。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个基督徒，不要说牧师和教会的领导了， 我们都在对这个绝望的世界，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这个在死亡中，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世界，虽然因着神的一般恩典，科学也越来越发达，我们吃的越来越好，我们寿命越来越长，我们住的地方也好。哦，今天看一看贵教会的那个 Zoom 里面的，哇，真是好棒啊！华人教会越来越有气派了。我们很多地方是越来越好，可是你觉得人越来越快乐吗？人越来越平安吗？自杀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忧郁症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我们有好消息吗？各位，我们有的。这个好消息也有点稀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好消息，福音 good news 佳音，我们的信息最早的福音是一个咒诅，最早的福音不是跟人说的，是跟蛇跟魔鬼说的，那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各位，如果说我们传福音有这个不，我们会觉得遗憾的事，就是有人不会领受福音，但这还是一件很好的事，就是领受福音的人呢，你知道你多有福吗？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人不只是犯罪，而且人不想听到救他们脱离犯罪痛苦的福音，他们不想听，他们听不进去，而你今天听进去，我今天听进去，我们能够去传，我们能够听，哎呀，真是很有福气，是神的拣选呢。福音是不被接受的，在或者说被接受的人很少，如果不是神拣选，不会被人接受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对那个没有信心的王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那个没有信心的王就亚哈斯说得很近前啊，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是根本没有信心，其实他心里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了。神借着先知跟亚哈斯讲，你不要去搞那些外交的合纵联盟这些联横这些事情，你好好的信靠上帝，他已经决定他要跟亚述结盟了，那是引狼入室啊。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不要再有什么改变了，我不要再求兆头，好叫我要非相信耶和华不可，我不要求，说得很近前，我不试探耶和华。就耶和华就说了，哎呦，你不要求啊，主要给你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我们在圣诞节最熟悉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不可以忘记的，不要只有在圣诞节讲，主会给我们一个兆头，即使你不想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定有，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哎呀，国际局势当时对犹大很不利啊，一切的指标都指着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人也不信，断不能因为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好消息，即使人不信，这又有何妨呢？是有妨碍，但是我们主的信实一定会得胜的。在旧约你看到好多时候，包括整个的犹大民族的基本上是不信的，是远离上帝的， 当旧约所预言的，特别是诗篇或者以赛亚书里面这些，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或者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不管是哪一样的预言，基本上很多人都不信或者是不了解。到了新约，各位，那个报好信息的人已经快要跑到目的地了，最后这一段时间了，所有预备基督再来的预备都预备好了，现在要准备具体的有这个好事发生了。当这个消息来告诉人的时候，你很稀奇，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害怕。各位，平安夜平安嘛，我们都知道，不仅有这么伟大的诗歌，我们平常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强调我们有平安的福音，我们有好消息。可是你知道，平安夜、圣善夜，第一个圣诞节所带来的有很多是害怕和恐惧。我们按着次序讲，这个耶稣降生的事情，第一个消息就是，也是也可以说福音吧，第一个消息是赐给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施洗约翰会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而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弥赛亚出生的一个前兆，所以也算是福音了，也是福音的使者先去跟这个人讲的。路加福音1章11节，有主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加百列，在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做他那个祭司，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是好几代的、好几十代的、好几百年，这些祭司或者是服侍上帝的人在圣殿里做的。啊，他们从来大概没有这样想过吧，我在圣殿里烧香敬拜上帝，上帝或上帝的使者会显现。各位基督徒，神的工人，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到一个地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碰到上帝，因为几千年来好像都没有。我们会不会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觉得上帝在跟我们说话，因为这根本不是神的话。神的子民堕落，这是常有的。那一天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了，撒加利亚看见就害怕，惊恐害怕，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怕，这句话跟好多人说了，不要怕。我们也跟自己说，我们也跟世人说，不要怕，我报告你大喜的信息。这里天使跟撒加利亚讲的话我就不去说他了，撒加利亚也是没有信心，不信。然后天使在6个月之后去跟玛利亚讲，路加福音1章28节，同样是加百列，到了玛利亚的家里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见因这话就很惊慌，然后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撒加利亚害怕，因为他在，很讽刺啊，在神的家里看到了神的使者，他很害怕。可是这不应该害怕的，我们在神家里除了看到神的使者还应该看到谁呢？我们应该天天都看到天使啊。各位，你在教会里天天时时刻刻看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的使者啊。你不应该害怕的，你应该喜悦的。 我们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彼此是相爱的，虽然很遗憾我们是这么多的不相爱。然后天使去跟玛利亚讲，这个在英文叫 Annunciation， 很多画画这个，玛利亚不要怕，神跟你同在了，蒙大恩的女子。哎呦，玛利亚真是很聪明很属灵，玛利亚是这个时候年纪都很轻，十五六岁的样子，可能还更小一点。别人听到这话，蒙大恩的女子问你安，主和你同在，都是很好的事啊。主和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问安是让你平安呢、啊，蒙大恩是蒙大上帝的祝福啊，这有什么不好？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神常常也有很大的磨练的，所以他会害怕。他比我们还更懂神的道路一点。我们听到神说对我们说，或神的使者对我们说，哎呀你蒙大恩了，我们还很高兴，不知道大祸要临头了。有大恩就有大祸，神的带领一定是好的，但是折磨是不能免的。玛利亚知道，天使看出玛利亚的害怕，就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在神面前蒙恩了，恭喜恭喜，你要生孩子了，你要生神的儿子了。各位以色列人，是很多近前的母亲都希望自己怀的孕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他们怀孕了，天使跟他们讲，哦，你怀的是神的儿子，他们会很高兴。可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呢，这是不好的事哎。玛利亚问了，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还没有结婚呢。天使说，哦，就是你被拣选了，圣灵在你身上，你就会怀孕生子。我们不拜玛利亚，但是玛利亚真是也是很能够接受福音的。他说，我是主的使女，祈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即便我现在未婚怀孕会失去我的婚姻甚至失去我的性命，我也愿意。如果我是上帝，我离开了我请天使跟玛利亚讲完话，马上就跟约瑟讲，但上帝没有跟约瑟讲，玛利亚也没有跟约瑟讲，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玛利亚肚子一天天大了，约瑟是木匠，他应该很敏锐的觉得不对，他怀孕了。他们在一起越来越尴尬，圣经上说他是约瑟是义人，要把玛利亚休了，暗暗的休了，免得羞辱他，很痛苦啊。各位，在他决定明天要休玛利亚的那天晚上，天使才跟他讲真相如何，为什么这么慢呢？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多折磨呢？我们不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睡不着觉，想明天去休他了，暗暗的休吧。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去娶她过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撒加利亚害怕，玛利亚害怕，约瑟害怕。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五节，施洗约翰生下来以后，周围居住人都惧怕。我们很熟悉的在伯利恒的野地，牧羊的人被主的荣光四面光照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九节，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也仍然是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还没有完呢，这个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天的事。耶稣降生之前，他的开路先锋的家里，玛利亚的身上，还有那天的牧羊人都有害怕。过了一段日子我们不知道多长，就是各位不要弄错了，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博士们还没有来，那是以后一段日子了。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平安夜不安呐，非常的不安呐。这么不安，我们这些不安都要怎么办？都要用信心，用新的皮带来接受，这是好事情，这是有福的事情。但是当你没有信心，当你不听上帝的话，也不希望上帝做你的主，做你王的时候，心里不安，你做有做王的要来了，那我到哪里去？耶路撒冷合成人也都不安，他们没有迎接这个婴孩，他们不安。圣诞节没有信心的话，听到佳音，听到福音，我们不安，我们害怕，甚至会流血。后来博士没有回去，希律很生气，就把伯利恒里面婴孩两岁以内的都杀了。圣诞节听到的声音是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还没有完呢，希律的死了以后，那么主的使者向约瑟也是显现说回去了，回去，希律已经死了。他回去了，但是22节，只因听见雅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各位，生活中真是好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你要有新皮带来承受上帝每天给你的恩典，每天给你的恩典，随旧由新，随新由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想不到的，主给我们是最好的。你要领受圣灵啊，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知道神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新酒是多么的好，是他旧的话语的实现。更换你的皮带，加添你的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好消息，我们有不至于羞愧的好消息，我们有对每个灵魂有帮助的好消息，唯一帮助，唯一拯救的好消息。我们有，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们忧闷，因为我们还是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还是会犯罪，别人也会犯罪，还是有疾病，教会还是有分裂，家庭还是有破碎，人还是有邪恶，而且这些邪恶好像还在继续增长。主，但是一切的事情不要叫我们的眼睛从你的十字架上挪开。我们看到你的得胜，我们知道你的得胜，我们跟着你一起夸胜。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越来越大的良气，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成熟长大圣灵的果子，但那永远不变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好好传扬。谢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